文在箴言三章一到十二节，旧约圣经箴言三章一到十二节。若是你使用教会的圣经，是在旧约834页，旧约圣经834页。翻到以后，由弟兄我来念单数节，请各位弟兄姐妹读双数节。箴言三章一到十二节，第一节：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接下来我们请王牧师证道，今天的主题是为人之父。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父亲节，我愿意借着这个机会为每一位做父亲的感谢神。我们中间有些人是今年才刚刚做父亲，有些人已经做父亲几十年啊，连孙子都有了。那我想不管每个人做父亲他年资有多久，都要感谢每一位父亲，因为这个父亲的角色不好当啊。父亲是一个很吃重但是却不讨好的角色。好比说一个家是一栋房子，那母亲就好像是房子前面美丽的花园，还有房子里面那个舒适的起居室、餐厅、厨房。而父亲呢，却好像是那个房子里面看不见的那一部分，房子里面的那个栋梁、那个架子。平时你在房子里面住得很舒服，所看到的是房间跟花园，但是不会看到这个栋梁跟架子。父亲也是这样，他虽然承担着家庭的重量，可是平时家人可能看不到也感觉不到，但是父亲他心里其实呢还是非常的满足。他只要看到一家人高高兴兴的，有吃有喝有住，还是很心甘情愿的要把这个吃重又不被注意的角色继续的承担下去。而且我们基督徒知道，这父亲他本来是神的身份，因为神是我们的天父，而可是我们居然在人间也可以做父亲，那这是我们的光荣。虽然比起母亲节来，这父亲节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节啊。那不管是在教会还是在社会啊，到母亲节的时候都是非常的隆重轰轰烈烈的啊，可是过父亲节多半就是意思意思点到为止啊。可是我想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啊，就是在圣经里面讲到父亲的次数比讲到母亲的次数要多很多，所以我想我们做父亲的心里还是可以感到非常的安慰。那这时候我想读一段一个慈爱的父亲的故事给大家听，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15章17到24节。有人说这可能是世界上最为人所知的一个故事，也是整本圣经里面大家听到最多的一个故事，就是路加福音第15章里面有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我只读其中的一部分，因为虽然故事的名字叫做浪子回头， 其实故事的主角是那位做父亲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七节讲到这个浪子经过一段事情之后他终于清醒了。第十七节这样说，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许多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讲到这位父亲，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感谢你，主，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你就好像那个故事中的父亲一样，在等待你的孩子再重新回到你的家里去。天父，我们也谢谢你，我们中间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当初我们每个人就好像是那个浪子一样，直到有一天我们内心醒悟过来，知道我们父亲家里有许多丰富的预备，所以我们就到父亲的面前，发现父亲早就已经在那边等着我们，张开双臂欢迎我们回来，而且把上好的赏赐给我们。主，我们今天也是存着这样感恩的心到你面前来，我们求主再次赏赐我们，把你的话语赐下，让我们以下的这段时间蒙你的祝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想根据圣经上不同的经文来讲一下为人之父。刚才我们看到有一位慈爱的父亲，在圣经里面还记载着另外一位慈爱的父亲哈。我读一下关于记载这位父亲的两段圣经，出自于创世纪第31章17到18节，这样子说：雅各起来，使他的儿子和妻子都骑上骆驼，又带着他在巴旦亚兰所得的一切牲畜和财物，往迦南地他父亲以撒那里去了。父亲的角色，为人之父，第一点，父亲是家庭的牧者。刚才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很不完美的人带着他的妻子儿子千里迢迢地回故乡去见他自己的父亲。那这个人叫做雅各，雅各是一个很不完美的人。那读圣经的人知道说，雅各非常的自私，非常的诡诈，他见到好东西就抓，他甚至曾经欺骗过自己的哥哥还有自己的父亲，后来被逼的要远离家乡，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生活。那过了20年之后，他已经成了家，那个时候有儿也有女。那今天为什么我选择雅各做父亲的代表呢？因为我觉得我们也不是很完美，我们也常常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好父亲，我们也觉得说，哎，我到底有没有尽好做父亲的本分。可是雅各这么一个人，他虽然自己的毛病很多，但他却是一位好父亲，他非常的爱自己的家人，非常照顾他自己的孩子。那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看自己觉得说自己本身有很多的缺点，但是如果雅各可以做一位好父亲，我们也可以学习照着圣经的教导来做一位好父亲。圣经说，雅各他回家乡的时候，带着妻子跟儿女一大家子人，从两河流域的巴旦亚兰要回到迦南地最南方他父亲的家乡里面去。那读到这里，我常常会想象说，在一个原野上面哈，有一个满脸胡子的牧羊人，因为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是要留大胡子的，手上拿着杖，他在前面一步一步的走着，那后面跟着一个很长的队伍哈，这所有的人都跟着他走。雅各他的职业是牧羊人，那圣经说哈，他说当初我手上拿着这根杖过约旦河，但是20年之后我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大家子人了。 对雅各的家人来说，那雅各他就是一个牧羊人，他是家庭的牧羊人。那牧羊人做什么？牧羊人基本上他做三样事情。牧羊人他引导他的羊群，免得有那些羊会迷路，特别是一些偏行几路的羊，他会迷失道路。牧羊人要供应他的羊群，把他们带到有吃有喝青草地溪水旁，让那些羊群出入有草吃。牧羊人要做的第三样事就是保护他的羊群，遇到了盗贼，遇到了 野兽，牧羊人必须挺身而出。而耶稣说，那个好牧人甚至他必须要为羊舍命，要保护他的羊群。那作为父亲，每一个父亲他其实就是家里的牧羊人，对家人有引导，有供应，有保护，这三重的责任。什么是一个好爸爸？那个能够引导家人走向正路的就是一个好爸爸。那这个社会上面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会让人迷路，一不小心就会走丢了。所以那个做父亲的他心里面有个方向感，他知道这个整个家应该带着他们往什么方向走，因为后面这一大家子人就是跟着他这个做爸爸的走。我们这个家庭，爸爸会说，我们这个家注重什么，不注重什么，我们这个家做什么，不做什么，在我们家里面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而在我们家里有什么是非做不可的，有什么是你们可以自由选择的。这些就是做父亲的他心里面有主见，他有方向感。那对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来说，最重要的方向是什么呢？就是向上。这个做父亲的他要带着家人向上走啊。父亲会想到说，我们这一家人可以没有钱，但是不能够没有主。追求学业跟事业上的成功很重要，但是追求自己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神托付给我的这些儿女有没有失落的？那这些小羊有没有走丢的？将来我是不是可以一只也不少的带到主面前向他去交账？每到礼拜天的时候，学校跟社团的课外活动固然是很重要，可是敬拜神更重要。遇到孩子不晓得要去参加活动还是要去敬拜神的时候，你是怎么跟他说的？你给他的方向是向着神走还是向着世界走？那就在日常生活上许许多多的小事上，父亲都在引导儿女，将来他长大了，这些孩子们就会朝着当初神父亲给他的这个方向，朝着那个方向走去。怎么样是一位好父亲呢？能够供应家人的需要，他就是一位好父亲。除了物质上的需要，还有心理上的需要。为了让全家人有吃有喝的，父亲他要尽力的去工作，供应家人。当初神对亚当说，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不但是糊自己的口，而且要糊全家人的口。我想我们中国人很会造字，那个男人的男这个字上面是一个田，下面是一个力，你就看到在田里面出力汗流满面的那一位，他的名字叫男人。那父亲是家里的男人，为家人出力，那是我们甘心情愿的，也是我们的荣誉。做父亲的他会负起责任来，叫一家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地方住，孩子长大有钱念书。而且父亲是一个要保持自己的稳定，情绪上的稳定，心理上的稳定，因为父亲在家里面是一个稳定的力量啊，家人看着父亲，看到父亲，大家心就稳下来，觉得可以可靠啊，有父亲在那里，大家就平平安安的，好好的，在一个稳定的生活里面，在这个环境里面来生活，孩子们就有安全感，并且父亲还要保护自己的儿女，不叫他们受到伤害。那现在的社会上，可以伤害孩子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那怎么样能够保护自己的孩子？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住在你家里面，你可以尽量的去保护他，告诉他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千方百计的护卫自己的孩子。但是我们也知道，防止一个人生病，叫一个人不生病，最好的方法就是预防。 如果做父亲的从小把那个孩子教好了，孩子他在心灵上非常的强壮，他能够分辨是非善恶，他能够建立起自己的自卫能力，将来有一天他长大了，他总有一天他会走出父亲保护的范围之外啊。可是当初父亲所培养他的那个自卫能力在他里面已经建立起来了，那个会一生一世继续的保护他。这是父亲，他是牧羊人这个角色。第二点，父亲是儿女的荣耀。因为箴言里面有这么一句话，箴言书17:6是这么说的，说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箴言17:6。箴言是非常现实的一本书，所以它描写的都是真实的生活现象。我自己的经验，我把它很大致的归了一个类哈。我想大致上来说，从小时候到20岁，一个人是夸他的爸爸。我爸爸是老师，我爸爸是警察，我爸爸的力气最大，我爸爸力气比你爸爸更大啊。一个人在夸他的爸爸，那20岁到40岁呢，一个人多半在夸自己，我是什么学位，我是什么工作，这是我的名片，请多多指教。40岁到60岁，大部分的时间在夸自己的孩子，我的孩子在哪边读书，我的孩子拿了奖学金，我的孩子现在已经做事了，在哪里上班，一讲到孩子就有说不完的话。那么到了60岁以上，虽然还没有到那个年龄，我想多半是夸自己的孙子。子孙是老人的冠冕，我们的子子孙孙就是我们一生最大的成就。可是别忘了还有一句，下一句箴言说父亲是儿女的荣耀，父亲是儿女的荣耀。我想其实不管儿子几岁了，他有多大的成就，父亲都是他的荣耀。我不晓得过去在2天大家有没有看报纸、看新闻、看电视、看网络，几乎在报纸上、电视新闻上或者是网络上都报道说有一个人过世的消息啊。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Tim Russert。他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电视主持人，他主持那个节目叫做 Meet the Press， 啊，是美国很有声望、很长久的一个节目哈。他所访问的都是议员、部长、总统，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哈。那在美国，美国人大部分都听过这个 Tim Russert 的大名哈。那前几年，他写了一本书，成为这个《纽约时报》的畅销书啊。这本书的名字叫Big Ross and I， 大罗斯与我。原来他的爸爸是这个跟他名字一样，他爸爸是 Senior， 他是 Junior， 他就写了一本书讲他爸爸的，说 Big Ross and I， 大罗斯，他爸爸是大罗斯，他是小罗斯，大罗斯与我。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功成名就的人，可是他原来却是穷人家的孩子。他爸爸是做什么呢？他爸爸是做清洁工的，而且为了说养家哈，去兼差做司机啊。如果从世俗的眼光来看的话，这个儿子的成就比他父亲大多了，可是这个儿子却写了一本书来讲自己的爸爸，父亲是儿女的荣耀。在儿子的心目中，没有人可以取代父亲的地位，那父亲永远是孩子心目中的英雄。刚刚讲的这一位是做儿子的，纪念他的父亲。那现在说一个女儿的故事。在美国有个女作家，她的名字叫做 Emma Bomback。她写了一段很感人的文章，她这么说哈，我大致上把它翻了一下，一个短文，她这样子说，讲到她爸爸。她说有一天早上，爸爸没有起床，没有去工作，他进了医院，那第二天他就死了。我从来没有多想过爸爸，只知道他早上出门，晚上回家，他回来看到家人就很高兴。那些别人都打不开的罐头，只有他打得开，全家人也只有他一个，他敢自己一个人下到那个黑黑的地下室里面去。 天下雨的时候，他跑去把车子开到门口，让全家人上车。大家生病的时候，总是他去药房里面去买药。他给我们照了许多的相，可是他自己总是不在里面。我从前玩家家酒的时候，那个妈妈娃娃总是有很多的事做，可是我却不知道那个爸爸娃娃要做什么，所以我总是替爸爸娃娃说，哦，我现在要去上班了，然后我就把他放在床底下，他去上班了。父亲过世的时候，很多人来我们家，带来很多吃的喝的，我们家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客人。那一天我回到自己的房间，趴到我的床下面去找从前的那个爸爸娃娃，我找到了，拍去了灰尘，把它放到我的床上。那个娃娃也不说什么，从来不说什么，可是我也从来不知道父亲的离去会让我这么的心痛。父亲是儿女的荣耀，虽然父亲可能说的不多，虽然父亲有时候好像看不到他做什么事情，但是在孩子的心目当中，没有人可以取代一个父亲的地位。第三点，父亲他是属灵的向导。生命记第六章20-21节有一句话这么说，说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样这样这样。那个时候你就告诉他，父亲是属灵的向导。如果是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在基督教长大的孩子，他从小跟着父母去敬拜神，那小时候他不懂事，他不知道，大人把他放到车子上，他就被一个车就一起拉到教会去了。到了教会，别的孩子唱歌他也唱歌，别的孩子听故事他也听故事，他反正就是照着做，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孩子会长大，他长大之后，有些孩子甚至不需要长得很大，他5-6岁、6-7岁的时候，他就会问一些很深刻的属灵的问题。他就问说，为什么主日学的老师说有神，可是我却看不到神在哪里？圣经说撒旦是坏人，那为什么主耶稣不把撒旦给杀死？他会问一些很深的问题，通常他问的第一个对象总是问他妈妈，然后妈妈通常会告诉孩子说，去问你爸爸。然后爸爸没有人可以推了，他就只好要回答这个问题。父亲是属灵的向导，圣经上说，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这些事，这些事的时候，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样，这样，那样。你那个时候就需要有回答，你可以有答案告诉你的孩子说，这些事是怎么样，关于神的事情，关于属灵的事情，那么父亲那边可以回答孩子。孩子在属灵的事情上遇到的问题，父亲总是给他一些指引。就算孩子长大之后，他在社会上处人做事，也是会遇到一些事情。那有些事情需要从属灵的角度才能够得到答案，而父亲是孩子属灵的向导，他把孩子总是引导他们到神的面前来。对于自己所信的那一位神，还有他带着孩子所信的那一位神，父亲他自己比家人更加的了解，更加的追求。所以当那个属灵的时刻来到的时候，我们说所谓的这个 teaching moment， 就是有时候那个孩子他的心窍开了，他就问出他心里的话来，然后这个是孩子一生当中少有的一些一个窗户，一个属灵的窗户打开了。而那个时候就是父亲带领孩子的时候，他就心中有答案，他知道怎么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而这个责任我们没有办法交给别人去做，这是父亲的责任，他是家庭的祭司，他也是属灵的向导。那第四，我想跟大家看一下父亲的慈心哈。通常我们说严父慈母，讲到父亲总是很严厉的，其实父亲也有慈爱的一面。在圣经里面，每次讲到父亲或讲到天父的时候，总是强调他就是爱啊。 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一段圣经，一开始读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二十节，浪子回头的故事里面这样子说，那个浪子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了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你可以看到一幅很美的景象，说这个父亲他是多么爱他的孩子，这孩子辜负了他，可是他每天就在那里看着那个路，等那个孩子回来，一等到孩子回来，一切都原谅，一切都过去了，抱着孩子连连与他亲嘴。而诗篇一百零三篇有一句基督徒所熟知的这个经文，这样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神也是一位父亲，我们在地上做父亲的跟天父一样，连续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孩子总是心里面存着爱，妈妈爱孩子，爸爸也跟妈妈一样的爱孩子，也许我们表达的方式不同，但是内心的爱是一样的。那有时候爸爸因为他是个男人，不是很会表达自己的意思或情绪，不知不觉的有时候发生一些事情，说父子之间或父女之间那个关系弄拧了，不好了。有这么一个故事啊，说在西班牙这个地方有一对父子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好了，以至于后来那个孩子就离家出走啊，那爸爸就去找他，而且是找了好长的时间，几个月没有找到。最后这个做爸爸的实在没办法了，他就在马德里最大的一家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这广告大致上是这么说，说这个 Paco 啊，这 Paco 是在西班牙很常见的一个名字，就是他儿子叫 Paco。 他说 Paco， 爸爸一切都原谅你了，爸爸爱你，你回来吧，明天中午我在这家报纸的门口等你，父亲上。那因为这个 Paco 是西班牙很普通的一个名字，到了第二天中午有八百个名叫 Paco 的孩子都聚集在报社的门口，要找自己的父亲啊。有时候就算是关系不好了，但是那个爸爸总是跨出第一步的人，他说孩子一切都好了，没事了，爸爸爱你，赶快回来吧。他不会跟孩子赌气，不会跟孩子一直犟下去，父亲的慈心总是想到说这是自己的孩子，他总是要孩子回来，他不会不管他自己的孩子。那第五样讲到父亲的管教，其实在圣经里面讲的最多的可能是这一项，是讲父亲的管教。那这一点我觉得对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人，特别是我们会宠孩子的华人当中，可能做父亲的特别要 pay attention， 说父亲的管教。今天我们这里不会讲很多，但是你可以回去自己查查圣经里面，凡是有讲到父亲管教儿女的这方面的圣经，你可以把它找出来，你会发现从旧约到新约有许许多多都是讲到圣经父亲怎么样管教儿女。而我们中国人其实有句话是这样说，说子不教父之过，所以父亲对儿女有教养的责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有这么一句话，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只要你是父亲的儿子，说哪里有儿子不被父亲所管教的，除非他不是你爸爸。如果他不管你的话，那就不是儿子，而是私子啊，不是你他亲生的儿子。父亲管教孩子其实是父亲表达爱心的一种方式，父亲为了孩子好，所以他会管教他，父亲的出发点是因为爱他，所以要修正他。有时候孩子做错了事情，别人不管，但是爸爸可以，他必须要出面来管孩子，就算这件事情很为难，或者就算这件事情不讨好，孩子被骂的时候，被打手心的时候会不高兴会哭，但是父亲 还是不能够辞去这个责任，他要管教自己的孩子。有些做爸爸的，孩子小的时候做了一些事情，他就很快的就纠正他，孩子说谎话了，骗人了，那爸爸会出面来纠正他，孩子偷了东西了，爸爸也会来管教他，孩子甚至长大之后做错了什么事情，总是那个爸爸的出头。爸爸可以做恶人，但是他管教他做恶人的这个目的是为了孩子将来的好处。那个孩子将来是不是会走这个正路，主要是出自于父亲的管教。那父亲不是为了发自己的脾气发泄他的怒气而随意管教孩子，他的出发点总是说，我要为了这个孩子的好处，我如果不管他的话，他将来就走歪了，然后他一辈子会受苦。我现在他可以管的时候我管他，总是为了他一生一世的好处。所以说，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天父也是这样对待我们。我们做基督徒，天父会恩待我们，有天父的慈心，有神的爱，但是也有神的管教。当我们面临管教的时候，觉得是蛮苦的，可是那个管教会为我们结出平安的果子来。所以如果管教来临的时候，我们也是用一个感恩的心来接受。第六点，可能是基督教的圣经里面讲的最让不信主的人觉得奇怪的一点。这节圣经这样子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这是父亲的顾虑。第四点，父亲顾虑什么呢？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惹儿女的气是什么意思呢？惹儿女的气就是你惹动他内心深处的情绪，以至于使得他变得自暴自弃，轻看自己。不管你是骂了他什么，说了他什么，或者是羞辱他，或者是打他，或者是怎么样，但是结果就是你惹动他内心很深处的那一部分，触动他的心灵了，而这是一个负面的触动，使得他变得是自暴自弃，说原来爸爸是这样子看我的，那我算了，我就这样子。他就变得是一个自暴自弃，他轻看自己，他失去了志气，他就从此就缺少了那个向上的那一股劲。那这是父亲在他身上所造成的。也许父亲说我是为了你好，可是你那个方法却没有智慧，以至于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惹动他了。不是说我儿子这么伟大，我女儿这么伟大，我不敢惹他，而是说你那个方法触动他内心的深处，而造成这样子负面的影响，使他变成一个轻看自己的人，失去志气的人。那这是父亲的顾虑。说父亲说，我做的时候，主啊，求你给我有智慧，即使我管教孩子的时候，他也知道说我是出自于爱他，不管怎么样，我都希望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将来是有一个成就的人，是蒙神恩典的人，我不会使他失去了志气，我愿意他一辈子做一个向上的人，有志气的人。所以父亲的顾虑就是这么一点，说我的儿女我要他有志气，要向上，但是我的做法上我会想到，我会顾虑到说，不要因为我说的这些话太深的刺伤他了，以至于说惹动他的气，使他失去了志气。这是我们父亲的顾虑。那最后这一点，我想要回到我们天父那里去。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讲到说，人跟耶稣还有跟天父之间的关系，这节圣经这样说，凡接待他的，那个他根据上下文讲的就是耶稣，凡接待耶稣的人，也就是信他名的人。所以圣经这里就做了解释，什么叫做信耶稣呢？也就是接待他。如果你打开你的心接待耶稣进来做你的救主，那就是信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这是一个很大的权柄，很大的荣耀。怎么样呢？做神的儿女。说神儿女这个身份是借着用信心到神面前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而得到的。一旦我们有了这个身份，有这样子的权柄之后，我们从此再也不一样。 说我原来是天地主宰至高真神他自己的孩子，是他的儿女。你一旦知道自己的身份是神的儿女之后，在这个世界上你就没什么好怕的事情，你就晓得在这个世界上天父会掌管，会带领我的前途，而且我们有信心有勇气过在世界上的日子，而且天父他会指引我的道路。做天父的儿女就是借着接待神的恩典，因为耶稣他已经预备好了救恩，只要你心里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他做救主，这个时候你就得到这个神儿女的身份。神儿女的身份能不能够改变人的一生呢？如果一个人用信心接受这个身份的时候，可以改变他整个的一生。在上一代，在美国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传道人，他是专门教传道人怎么讲道的。Okay? 他的名字叫做Fred Craddock。我十几年前我特别去参加一个牧师的这个 conference， 就是听这个 Craddock 去讲这个讲道法。他是 Oklahoma 人，平时也在 Oklahoma 教书，有一段时间他在耶鲁大学做教授，在那里教书。他自己就讲过一个故事哈，他说有一年他跟他太太到田纳西州去度假，然后就到了一个城里，进入一家餐馆，一个 restaurant， 然后在一坐下来之后，发现说哈，有一个白头发的一个老人家正一桌一桌的跟人家打招呼，然后这个 Craddock 他就心里在说了，我希望他不要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夫妻俩好不容易度个假，就希望在一起安安静静的吃一顿饭。他心里正这样盼望的时候，那个白头发的老人家就已经走到他前面来跟他打招呼了，说就跟他打招呼，你好啊，你从哪里来的？他说我是从 Oklahoma 来的。说你做什么的呢？他说我教人家怎么 preach 哈，我在 seminary 在神学院教。说哦，原来你是教 preacher 的。说哎，我有一个 preacher 的故事要讲给你听。然后这 Craddock 说，他就说我心里在想 ，Oh no， 这个人又 another preacher story。哎，这个人就拉了把椅子就坐下来，就开始跟他讲话了。他说，哎，我的名字叫做 Ben Hooper， OK。他说我小时候是在山区里面长大的，哎，那个妈妈生我的时候啊还没结婚，我是一个私生子啊，所以我从小长大的时候在我们那个地方人家看不起我，所以在那个小学里面。那个同学就是 recession 的时候，就是那个 recess 的时候，下课的时候也不跟我一起玩，中午吃饭的时候也没有人跟我一起坐在一起，我总是被孤立出来，就人家总是看我是野孩子，是私生子，不理我。然后等到我稍微大一点，青少年的时候，我也常常去教堂里，但是我不太敢跟教堂里的人打招呼讲话，我总是那个崇拜开始的时候，我就偷偷的溜进去坐在后面。然后到崇拜一结束啊，那牧师还没有祝福祷告之前，我就先溜走。我每个礼拜都是这样子，直到有一个礼拜天，我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溜晚了，牧师也祷告祝福了，散会了，我发现我还没走啊，然后就跟着大家一起这边在人堆里面在往外走。在走的时候，突然就觉得有一只大手就拍在我的肩膀上，然后我回头一看啊，原来是牧师，那牧师就对我笑，原来被他注意到了。他就对我说，孩子你叫什么名字，你是谁家的孩子，然后他就在那里说不出话来。然后那个牧师就看到他说，哦，我看出来了，我认得你啊，我认得你爸爸啊，你是天父的儿女，我看得出你长得很像他啊，也知道说你爸爸为你留了就是 heritage， 有很好的产业等着你将来去拿。然后这个老人家呢就说，那天那个牧师跟我说的那一句话改变了我整个的人生，我原来是那个样子的一个人，大家所排斥不愿意接触的人，但是那一天之后我整个的人生改变了。说完了他就跟这个 Craddock 夫妇笑一笑打个招呼然后就走了。然后这个 Craddock 这个牧师他那个一走了之后，他就回过来跟他太太在那里，他突然脑子里灵光一闪，他说他想到一件事情，他突然记起来一件事情了。他说这个田纳西州 曾经选了一个人做他们的州长，选了两次，担任过两次州长。然后这个州长他说他是一个私生子，他的名字就叫 Ben Hooper。 原来那个老人家是田纳西州做过州长的人，然后他跟他讲的这个故事就是说，那一天有个牧师告诉他说他是天父的儿女，然后他的天父替他预备了美好的产业，他就告诉他说这是改变我整个人生的一件事情。那弟兄姐妹，在今天父亲节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记得天父，天上的神是我们的父亲。如果你已经信主了，你知道自己是天父的儿女，我们在这个节日感谢我们天上的父亲。那如果说你是一位寻求真理的朋友，那最后我们记得圣经给我们这个宝贵的应许，说凡是接待他的人，也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在这个节日来感谢你，主，实在是感谢你，你给我们是何等的权柄，就用个简单的信心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为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姐妹已经成为神儿女的，我们献上感谢。主啊，我们人生真是有福，只要知道我们有天上的父亲，我们也不害怕，我们也有方向，而且主，你供应我们人生一切的需要。我们也是为今天在座每一位做父亲的弟兄来祷告，不管是已经年长的或者是年轻的父亲，主，我们都为他们献上感谢，也献上祷告。感谢主给我们有做父亲的身份，可以为了我们所爱的家人尽上我们自己一份的力量，也是求主赐给我们够用的信心，够用的智慧，使我们能够带领家人走正确的方向，好好的照顾他们。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